渐层变化都是会这样吗？
其中要是被认为这样的啊，
有一些
这个经历过性了。
什么过程？
啊，精神啊，精神过程啊，精力过剩，
精力过剩。
哦，精力过剩这样啊。
啊，通常要是这个，看法是，通常我们这些医生也会给他一些安眠药啊。
给他一些安眠药了。
对啊，他一天只吃安眠药。
对啊，
那睡了好几天。
就是有一些叫做躁郁症、狂躁，对不对？嗯。
啊，对啊，
就是
抽狂，对。
就是很精神很亢奋这样子。
对啊，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有这些状态了。
对啊，等到他真的累了，又一连睡好几天，是吧？
睡很，他们通常很睡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的，
睡比较短啊。
人三十时，然后又会醒过来。
哦，这样子啊。
哦，通常就是靠吃药啦，啊，
都靠吃
药，精神科的药物给他们啦，啊，处理这个安眠药，或是这个情绪稳定的药啦，
情绪稳定的药。
一般这些人是不是在讲究卫生上面比较不讲究卫生？
听不懂。
他们这些人卫生习惯好不好？
卫生啊，
对，卫生啊，会不会不重视卫生习惯？卫生，
我就不有什么特别的卫生者，
没有太特别，是不是？
哦、就是很多往事的啊，睡不停啊，情绪故障啊，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啊，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对啊，大约是病症是这样啊，我
听
说就一般来讲，这个喜欢说话、喜欢表达，都比较常见，是不是？
是不停啊，理不理睬他，他也可以是一个多小时啊。
是啊、哦，你不理他，他能讲一点多小时。
赵医生，
所以他控制不住自己说话的那个欲望，是不是？
是啊，最大问题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
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对啊，所以比较难，比较难去。他的家人有很大压力的，在照顾方面的。
家人照顾的很大压力，
所以会把他们送进这个病房啊。
所以把他们送到病房里，
所以反而那个一般反而。不大讲话的那个比较少，
这叫抑郁症、忧郁症，是吧？
那个反而比较少，是不是？不大讲话的，
要问症啊，有很多啊，
有很多不讲话的那一种，是吗？
对啊，就是有这个自杀的念头啊，
自杀念头，
整天不精打采啊，
无精打采，
其实那些抑郁症的病人啊，对我们来说更危险啊，就是怕他们自杀了。
忧郁症
啊，
对他而言，他最怕自杀，所以
抽空发你不要什么问题啊啊！如果他抡的时候，就只要给他打针切药就好了。
OK，
啊，
像你这样的话，一般所谓的正常人和他们这样的不正常哈，在你的观察哈，
分得出来吗？
其他事实上那些人，你说他很正常嘛？可是他有很多表现跟精神病人一样哎，你认为呢？
其实是有很多啊，只是在社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我相信一般人啊，就算没有受过训练啊，一看就看出来他们是不正常啊。只是他们没有这个医生的确诊啊，或是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不是有病啊，所以他们就在社区走来走去啊。
嗯，
长老的意思是说，一般，就普通人没有被认为是精神病的人，他们的表现，其实也很类似精神病人。很多人他 也是 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也喜欢去发表自己的看法言论，那种那个算不算是，是不是这意思？
有空发的内容啊，时不时要是夸张啊，或者自己很有能力的啊，他人与这个自大有时候是分别的啊，
自大有分别，
他也是条件有符合的，譬如说他这个精力旺盛的程度啊，会影响你日常工作啊、社交啊，以这个状态持续留三个星期以上啊。
哦，
啊，有具体成分是这样啊。
具体要有这一些情况是吧？
对啊，他也是书本有读啊，就这个 checklist 什么啊，他如果符合某几个条件啊，他医生就会确定他为抑郁啊，或是这个粗狂啊。听得懂吗？
对，听得懂，对。
你现在一个礼拜要看几个患者？
他每天就都要吧。
你有没有限定你的你要去探访的对象要多少个？
如果我应该是这个学生吧，就是我的要求是6星期交80个 report 啊。
六个星期要80个
report
啊，
100个探访，
100个探访是吧？
对啊，
六星期要看100个人，
对，写80篇报告
啊，对，最低要求是这样啊，
是最低要求是吗？
对啊，
平均
最低要求
每天最早要有2到3个以上，
嗯，
对，
哎。
应该有3个吧，医生啊，两个不可能。
对，
我们以前当专任传道的时候，也是要探访。
30天，
这个
30工作天，
多了
30天，一个要3到4个，3到10个。
对啊，
最主要是他坐车来回
来回时间
太那浪费了。
对啊，所以现在我其实时间很紧迫了啊。
时间，
坐车其实还好，你每天花在探访跟这个来往交通要花4个小时吗？
2至3小时吧。啊，
2至3小时，包含就是从去找病患跟回到你单位。
啊，对啊。
总共。2到3小时了哈，那剩下的4、5个小时，你在单位里头，你就要赶紧打报告是吗？
对啊，单纯的探访因为我的报告啊，打完之后啊，还要给我的上司批改啊。
哦，要给他批改。
批改完之后，然后又再打。
要再打哈。
对啊。所以啊，真的很烦哦。
是的，交一天，每天至少要交3份报告。
现在是问题是交报告比较难呐、
啊。主要是打字又如果打字又不是很快的话，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而且
他的那个模式啊，我与我看不同啊
啊。啊？什么？
以前报告啊，报告的内容啊。我以前做这个病房的时候很不同啊，要求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太习惯了。
不习惯。
对，不太习惯。你现在是第几周了？
第二周了
。
第一周，对。
第二周啊。
可能是你要啊，你那个100个人是固定的100个人呢，还是会不断的换人？
我不懂文言啊。
他都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啦。
其实重复也不要问题的啊，但冲水也会是不同的人啊。
你6个礼拜后是不是在看同样的这一批人？
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我是不要自己的病人啊，我是跟其他同事啊上门探访啊。
你跟他们一起探访是不是？
对啊，我其实我他们的个案呢，是我同事的个案了，不是我自己的个案了。
哦，那你去探访的时候，你同事会去吗？
对对，我一起去。
一起去。那问问的内容是你来问是吗？
我不是啊，通常由他们来问的、啊。
哦，他们来问你，就是做一个记录为主是吗？
对啊，我就是打、哦、这个打不过。
因为他相当于现在在，你现在算 intern 是吗？属于。
对啊，因为那些病人啊，不是我自己的病人，是他们的病人吧？
哦，
所以由他们来问会比较好。
对啦，啊，你现在就做一个见习生，在旁边跟着去写报告，去了解这些个案，对吧？
应该就是这样。
哦、对了啊，透过这个来训练你了解这些人，然后了解这他们你的这个同事他是怎么去探访，怎么去问话，怎么去跟他们交谈，是吧？
啊，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他的训练内容了。
所以你大概至少三个月以后。
啊，
对了，
你至少要三个月以后，
才慢慢熟了
啊。你要三个月以后你才有可能熟悉，你至少要 repeat 了两次以上，哎，
这就是一个见习生学徒的培养了。
对，
可是我在想说，等你到一个熟练的地步的话，
带人了就不一样
哦。其实你会很厉害哦，你有很多个案，现在有很多那种书哦，就是这些精神医生他写出来的。那畅销得很哦，因为这些人，
其实哈，对啊，阿 Ken， 你这个，你其实以后要是有这种机会，当然注重在不要把人家隐私显露出来的情况之下，把这些内容整理出书也不是不可能啊。
嗯，哦，
那还有个医生呢，像这个还是。
重点是说你写的人你有一些独特的观点视角，它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些自认为正常的，事实上他是有轻度精神病症状的人来看，说不定这确实很好像有一些书是写这方面蛮吸引人的，或者是写在博客里啊。
OK， 你自己有部落格吗？
什么啊？有什么啊？
博客。
你没有写 blog？
啊，不要啊，不要 blog 啊。
没有
啊。啊，我比较懒的。
那你有脸书吗？
什么？你脸书
？Facebook。
Facebook 啊，有，打很少用啊。
很少用。
有，打很少用。
OK。我现在比较说希望说齁，你看你在探访这些人的时候，你能不能比较一种敏感，说这些人背后是不是有比较独特奇特的，就像一种类似像邪灵一样的那种东西，他们会不会发现到这种东西的？
哦，感觉不出来啊。
你现在遇到的都是还是在比较可以控制性的，是不是？探访这些人，他们的病情是比较可以控制的。
对啊，所以他们才在这个社区生活的。如果严重的话啊，他们就会被送入院了。
哦，如果太严重就要送医院了啊。
对啊，
所以你以前在医院那是严重的病例了啊，都在医院里了。但是在医院里你又不知道他的生活环境是什么。
哦，对啊，不知道啊。
你只是接触这个人，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他也不可能告诉你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
情况不一样。他现在要学的环境更复杂。
现在能够在社会上生活的这一些是比较轻微可以控制的。所以他的病情是比较隐秘的。
现在在家里面的这些医治者，他有在上班吗？
有啊，也是有。
有，一小部分的。 啊，大部分不要申报的，
一部分有，
一小部分。
哦，区别在哪里？能够去上班的，跟没有去上班的。
那有讲嘛？就是说，他能上班，表示他的症状是比较能控制的那种情况。但是他们探访也要注意说，在工作上会不会压力比较大，会不会有什么样复发的可能？担心的是会复发。
知道他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对，
是一个可以彼此更深入在灵方面的一个 talk。哎，
那要等到他有自己的个案，
那我知道，我知道，
对。
阿 K， 你那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去学习。
嗯。他听不懂，是说如果等到你成为一个独立自己有自己个案的人之后，或许也有机会来对这些人用属灵的方式，用传福音的方式来接触他们，来对他们啊，对待你的个案啊。因为现在这个精神科的医学，这种它都是用人的医学在处理面对这种个案嘛，对不对？
是啊。
你就没有见到说，哎，这个面对精神病犯，你是用真理的角度去带领他，让他去依靠神。
应该香港也有这种医师才对。因为是基督徒来讲，
不知道有没有，哎，你有没有接触过呢？这种又是精神科医师，又是基督徒，然后他在处理他的这一些病患的时候，用福音的方式来治疗。
不看过啊，
没看过。
要是用这个医学法啊，
现在
问，他本来是做这个机构的工作啦啊，
机构的工作，
也不可能不用这个药物啊。
嗯。
在机构
啊，
对啊，
要不然的话啊，有机会跟这个病人家属投诉啊。
就是说，如果不是用医学的话，可能会被家属投诉了。
那除非他自己开业。
对啊，或者就是不是在医学医疗机构里面，
对，没有在那机构里的，
对，
类似说心理医生那样的。你们跟心理医生有什么区别 ？OK，
就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与这个心理医生啊。
对。
主要的分的是啊，这个心理医生他是不能够用药啊。
嗯。
最大的区别了啊，以前所谓的香港没有所谓的心理医生啊，他们。我们叫这个叫做临床心理学家啊，他们不是医生来的，他们会比较用一些我们叫这个行为治疗啊，就是一些讲座的形式啊，改变他们的这个思想啊。
在香港没有所谓的心理医师，也只是临床的心理学家是吗？
是啊，他们不是医生了。
他不是医生，他没有用药的资格。
他不能行政了。
一般而言都是用所谓的行为疗法，透过谈话，透过一些非用药的方式去改变。
香港没有心理医生？
不是啊，不是所谓医生，什么叫医生？医生的意思代表他可以用药做这种医疗手段，就是用药。那精神科是正式的医师，是可以用治疗药物的。
但是心理科没有。
心理科有，但是他不是所谓能用药的医生，他只是用心理科的方式，但不是用药。这样子。
外国人很多，他也是英国管的，应该。
他的区别就是说，是否能做药物来医用药物医疗啦，那心理科他不使用药物了。台湾 台湾好像也没有心理医生啊，台湾也就是都精神科医生啊。台湾的心理医师跟精神科也不一样。
对，台湾的心理医师好像也不是很发达哦。
一般来讲，对心理
电视上看或电影上看到的心理，
那个都是欧美而已，
美国为主的啦，他们的心理治疗啦，
对，
一般他们能透过你跟心理医生的对话，那一种方式的治疗，就当然比较美国有啦，那个其他国家比较少，
一般没有，
对。
发心理治疗就会有些就会偏重使用像催眠这一类的，对，它确实就会比较是，
这个阿 Ken
这种东西，
阿 Ken 你对催眠你的看法怎么样？
催眠啊，就是他们放松吧，
使他们放松，
哦，要不要？这老师真是那么神奇了啊！
哦，你有见过你以前你们医院有人用这种方式在处理吗？
哦，从来不放空，
从来没见过，
没有，精神医院更不一样，
因为要做这个不容易，但你还没达到效果，他那个病人可能已经发狂了。他催眠是这样，他催眠应该要对方要配合才有可能做，他不配合是不可能。
跟你那个兄弟姐妹，他们有人有会说谎言的吗？
我哥哥。
只有你哥哥了，哦。他是在神召会的嘛，哈、
啊？是啊，是啊。
还有传道人。
好多人神召会是的。
你有听过他的祷告吗？
投稿的意思是这个，不是投稿，是这个方言投稿啊。
方言祷告，嘿。
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投稿啊，好像是在啦，等等的说话了。
他也有这样的啊、哦。
啊，有。
是他个人呢，还是在公众的时候祷告？
我不知他现在有没有之前的图过了啊，因为在十多人生的时候，他整个教会的人也是这样图过啊，公开这啊，对，整个教会的人也是用这个方言图过啊。
整个教会都是这样祷告了。
对啊，所以我以前啊带过一些朋友上去。这个教会啊，他们就很害怕，不知这些人在干什么啊，又哭啊，又笑啊，又忽然之间倒地啊，就很害怕。
会倒地的。
就是那个心灵激动啊，所谓的。
圣灵激动。你的意思是说，平常的祷告聚会就有这种情况了，是吗？还是特会呢？平常的什么星期日的聚会，他们就会祷告的时候就会祈祷吧。
星期日也会祈祷啊，但他们也会用这个方言祷告啊。但都已经不用这个什么独地啊这些东西了啊。但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些人啊会争叫啊、大哭啊啊等等情况也是有的。
一般在那个时候，他们在那时候，会不会常常去邀请一些外面的有名的这种讲员来做医治的大会？
我以前参加的那个教会啊，他的牧师本身就在这个里面很有名了。
以前他本身就在这个里面就很有名了，是吗？
对，以前是。
哦，所以
叫什么名字？
名字啊，叫这个潘文顺啊。
你能打字吗？潘文信。
但是他后来得到了啊，因为这个言论的问题啊，他错过路啊。
啊、坐过牢是吗？
对啊，你 Google 啊，亚伦搜寻到啊，他受报的顺序啊。
你哦，他是你说言论什么言论？
都是是这个 Philly 啊，啊，就是女教徒啊，女教友啊。
哦 ，Philly 性性犯罪是不是？
啊，对啊，对啊。
哦哦，就是那个第七戒啦，哈，犯第七戒的问题，跌倒了哈。
不关心这个。
林恩派、五旬节教派哦，常常是这样子。
不会。
啊，他当时啊啊，也我还记得他当时有一个教导啊，就是针对这个方言的问题啊，他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啊。方言就是嘞嘞嘞嘞嘞的音啊，啊，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啊，因为他们的音啊、音质啊，来来去去也是这样吧。他认为这个信徒啊，到某个成熟的程度啊，他会唱这个灵歌啊，啊，就是音质会不一样啊，有很多变化。
哦。
啊，他当时就示范过一篇。因为他认为没有可能啊，进入这么多年落下去也是这个音质吧，他认为是会有变化的。
他认为就方言是会有变化的，而这种单纯的音节比较像，年幼的小孩子的开始的阶段，以后会变化成，比如说像唱灵歌那种更高级的、更丰富的内容，是吗？
对啊，因为我看他示范过一次啦，他也真的是像歌一样啊，音质不要那么重复啊。
他听过他示范过一次，他的音节内容没有那么重复，像歌曲一样。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说话啊，不会落落去去，也是这个音质吧。啊，
就像
如果是很实土高的吧，所以他认为。都某个程度啊，应该是会有变化的。
我认为在某个程度上是会有变化的。
那你会觉得你经历过这些之后，你有没有受他影响？
多少有了啊。
多少有？
他也说过啊，基督徒不用守这个十诫啊，就是不用守这个律法了。
不用守律法。
对，就是这个爱啊，这个追求心灵充满就可以了。
有份引领，
他们是不是认为只要犯任何罪都可以得到赦免？
啊，当时不了解是教导了，
啊，
对这个圣经的教导其实也不太着迷了。他很多时是讲有关这个心灵的话题啊，
重心灵，
就是他。大部分谈圣灵方面的话题，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教导了。
对啊，还有就是啊，复兴聚会啊，啊，可能这个医治啊，赶鬼啊，
然后重视复兴、医治、赶鬼、复兴的聚会，重视这种圣灵的能力，就我们今天讲的。
啊，对，是这样的。啊，反而以前我发。信徒会咩啊？他会比较着重这个讲章的内容，
而
就是这些福音啊。
他以前后来去的那个寻道会，就更重视福音道理的内容。
这个潘文信啊，当时又有邀请这个新巴尔啊来香港啊，举办这个聚会咩的。
啊？什么？
哦不，这个。潘文信啊，
对
啊，
潘文信，
他以前也邀请过这个新巴尼啊，这个 Benny Hinn 啊，来香港聚会啊。
哦 ，Benny Hinn 就是新巴尼，他有请过新巴尼到过香港去聚会
啊。应该认真好像不止一次了。
不止一次。
啊，那个是也是五旬节的里面的那个一个讲的，是强调神机能力医治的。
嗯。
这个台湾也有啊，台湾在几年前也都是由台湾的灵粮堂 他们引进国外的很多这些能够医病赶鬼的，然后来做宣教聚会，哎，有一阵子台湾很风行，
就是那个什么周神柱啊，
周神柱
啊，对啊，嗯，周神柱，
他很出名了，
嗯，
但就是不知道啊，他们那是一直啊，是不是是真一直嘛，是假一直啊？
有真有假，
真有假，
哎，真真假假之间。不过有人去调查啦，我有看过一本书啦，他们针对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一种医治的现象，然后他们在做事后的追踪，他们说大概至少八九成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哎，说好像现场有得到医治，后来他们再去事后追踪，绝大部分的人都实际上没有得到医治，都好像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说认为有得到医治了，那后来都好像都又没有，那真正有医治的有很少，所以很容易会迷惑人。他们去访问那种像有一个讲员，他最常做的就是让人家的长短脚会再一次的长出来，然后让两只脚平一样的脚啊，长一样的长。有一个牧者特别他会去做这种事情，后来人家去调查，发现到实际上这一些认为在当场被医治的人，后来再去量他们的脚的时候，绝大部分仍然是长短不一的。
你刚刚提到这个陈敦教的问题啊，我刚刚才的这个普门之牧师啊，他要是这个一直陈敦教的宗教啊，
他文献也会啊，
他也做过是吧？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方面的专家
啊，对啊，他专医这个传统教
啊，
专医长短脚，
嗯，那有没有人去统计过他的到底医治完之后的结果？
这个我都不清楚了。
嗯，
他是灵恩派的哪一派？
吴成忠啊。
啊？
这个吴成忠啊。
哎，潘文信他是哪一个教派的？
就神召会了。
对了，
潘文信是神召会。
神召会的。叫华会神召会，中华的华，恩惠的惠。
华会。
他是当时是那个会的监督。2013年这个出了事情之后，然后被法院判刑4个月，就辞掉了监督。
有时候，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他真的能医治，如果他陷入的那一种诱惑也会很大，
嗯。
撒旦的攻击反弹也会照针对他的软弱，
嗯，
让他失败，
特别的诱惑，
哎，啊，因为用这种失败反正就会造成一种反击，
对，
会产生一种否认确有神迹啦，或是说否认说这样的意志是出于神的作为啦。
前我们台湾那个电视有一个神召会很有名的，那个叫做那个七零零俱乐部，
七百俱乐部，
哎，那个叫什么名字，他也是很有名，他跟他太太是一起在电视台里面，那个石肉什么了，哎，石肉格还是石瓦格，哎，
斯瓦格还是斯瓦格啦，
斯瓦格，
哎，
斯瓦格，
他跟他太太一起在电视台里面布道的，医治的，很有名，但是他最后也是陷入到这个问题了，他也悔改，以后又被接纳，可是以后他又换，哎，这同样的罪，很奇怪。
有名的牧师都会换的，一个是钱财方面，
对，
以及对女色方面的这两个。
事实上，我们说，那哪有其他的传道者、牧者没有换吗？
就没有爆发而已，
没有爆发。
对啊，
事实上，因为他太有名了，所以人家保护他，因为他跟另外一个牧者在那边互相敌对，那人家就找他的这个他
找毛病，挑毛病。
那你其他的那些，我认为啊，更糟糕的也更有，尤其是钱财。你早上不是说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献很多钱的那个热心，他说献十分之一那个。
就林良堂的，他不是牧师啊，对，要讲一讲，一般讲韩国那个少了，
他献了很多钱，而他们教会里面的，也是你说的那个林良堂，那个教会里面那个长老，特别管钱财的，给他污了2亿美元。他所献的钱或是用他的名义说要盖什么会堂，结果他漏入他自己的口袋里，
当时是在美国的，
那是在美国，最近才爆发的，
是美国了，
哎，现在在上诉，
他告他挪用公款，
那个是好几亿的台币的话，是上百亿啊。
对啊，
受不住嘛，这个钱的这个诱惑，这跟女人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在坚守，他的很信任，那越信任的人，他真的是又查出来才发现是把教会的公款，他另外再成立他自己的账号。这个东西钱的问题。那阿 Ken， 在香港最近对宗教这一方面的情况，像习近平他这样子上台以后，对你们宗教这一方面有什么改变没有？
不一样了。现在香港的情况啊，就是现在这个中国啊，最近就是香港搞独立啊，就是这个港独啊，
独立，港独
啊，宗教方面比较受干涉了，就是这些法轮功啊，在香港有没有干涉了？
没有，就没有封锁是吗？
对啊，我回归前差不多吧，宗教这方面，
宗教方面，
就是最怕香港人搞独立吧。
香港人的宗教集会都是很自由，是不是？
算是啊，不要什么大的分别了，这么多人都要是这样。我说台湾也差不多吧，
也就是说，香港没有三自教会。
不要这些东西啊，就是大陆这个啊。
他只是限制他的政治上的东西啦，其他的大概都没有了。
因为他现在控制力
他还没那么大了，
还不愿意。
他现在政治还搞不定了，
还不愿意。
他要先在政治上控制，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全面掌控嘛。
就是其实他们是从一，我听他们是说，第一个是检察机关的改变了。
先是军队，先派驻军
啊，驻军本来就是他们从
第一个先进去，
他过去的了。然后他现在改变的是改变他的警察制度问题了。
督徒啊，完全不一样啊。他和我这个结婚之前啊，他认为啊，我可以令他啊，从这个啊，能够重新更加爱神啊啊，激起这个对神的热心啊。
好，好我翻译一下啊，就是。他妻子在结婚之前认为呢，阿 Ken 可以以后可以带领他在信仰上能够重生，能够帮助他得救，是吧？是这样意思吗？
啊，是啊。
能在信仰上带领他，帮助他。
啊，
好，继续。
因为他认为啊，就是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星期天放教会啊啊。然后参加这个团契啊啊，做一些探访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
就是，他意思是说，他太太发现阿 Ken 是跟一般基督徒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基督徒就是说，你星期天上教会，然后去探访啊等等，这些就是很好的基督徒。对。
因为啊我这个不切这个猪肉啊，所以这个哈哈啊，对他来说啊，很麻烦了。
哦，因为这个食物上的饮食条例啊，让他太太觉得很麻烦。
啊，因为我太太的妈妈她是佛教徒吧？
他太太妈是佛教徒哈。
啊对啊，他平常在家啊，结婚前平常在家就不能吃这些猪肉啊、虾蟹啊。
啊，平常就不能吃鸡、猪肉跟虾蟹这些东西。
啊，对啊，他选择我结婚之后啊，可以得到释放啊。
就是说，在希望在结婚之后能得到释放啊。
啊啊啊！我是事与愿违啊！啊，也是不能吃了。
事与愿违啊，还是不能吃这些啊？表示他喜欢吃这些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啊，像我这样啊啊，所以他觉得我很奇怪啊。
没见过其他基督徒像他这样的啊，所以
啊，事实上我在香港也没有见过。
是。
很多时啊，同事问我不吃猪肉啊，我是不是这个回教徒啊？
是。
但是回教徒他们只有禁止吃猪肉，其他的海鲜。
他虾蟹也吃。
虾蟹、海鲜、骆驼、兔子、
嗯，
他们都吃。
驴马。
哎。
对啊，但是就是。我身边人不了解啊，或者就是这个回教徒不吃猪肉啊，太深入民心了吧？啊，所以一齐不吃猪肉啊，就是我是不是回教徒啊？
嗯，对，我在台湾也有人问过啊，也有了，因为他们说只要不吃猪肉的，就一定是回教徒了。
对，就是这样。
嗯，那你太太现在有自己去教会聚会吗？
不要了啊。他看见我这个样子啊，他是啦，越来越讨厌这个宗教啊，
不投入宗教了，
都越来越讨厌，
不这个宗教啊，他觉得我爱神，更爱他啊，他觉得我爱神比，他觉得我爱神多过爱他啊，对，
他觉得他为神多过
爱
他，
他
对
啊。
爱神多过爱他了。
就是说啊，有时啊，星期这个星期六啊，放假啊，他又是啊，你要是用来守这个安息日啊，也不能陪我出去玩啊，等等啊。啊，所以星期六放假对他来说是不要用的啊，因为我要是用来守安息日。
嗯，
这个在我以前哦。开始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也遇到跟你一类似的，哎，我太太也是一样，她会质疑，反正呢，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爱她了。
哦，这样的。
嗯，因为是一般的人还是只追求今世里面的， 这个世界里面的享受，以这个世界所得着的来评价。阿Ken，用方言祷告哈。我有一个经历哈，你可以参考看看。我大概在17年前，大概16、17年前，我那时候也没有用方言祷告，我们那时候不用灵言祷告，那时候都是用悟性祷告，当然是已经有受圣灵了，不过就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都没有用灵言祷告，但是在16、17年的时候，我在聚会的时候，就突然就有感动说要用灵言来祷告，很莫名其妙，就突然有那种感动要用灵言祷告，所以那一次就在聚会完的祷告的时候，我用灵言祷告，但是也只有那一次而已。然后又过了一阵子，又第二次，又再次的感动，要用灵言祷告。然后第二次在感动要用灵言祷告的时候，以后，才跟长老他们开始来查圣经，然后查圣经之后，一同聚会，聚会就开始就用灵言祷告，本来会那时候已经有停，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没有用灵言祷告，所以那时候会想要灵言祷告，那种会觉得会有排斥感，但是那时候就突然用灵言祷告两次完之后，后来再跟长老他们一同聚会用灵言祷告，然后才把那个心里的那个障碍把它突破。所以用灵言祷告，确实他对一个我已经有以前有就有灵言祷告过的人，长时间不用，我们然后又再一次要用的时候，都会有心理障碍的。那对你来讲，应该是更是这样的，你要去突破你心里的障碍，如果这是神给你的，你就大胆的用。我有问我的妻子啦，我妻子以前也是，她也是受圣灵用灵言祷告的，不过她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她都不再用灵言祷告。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要用灵言祷告，他认为那个已经不是圣灵，因为他认为那不是圣灵，所以他就拒绝用灵言祷告，所以到现在他的祷告就不再用，几乎就不再用灵言祷告了。所以人的心，如果你怀疑圣灵，圣灵就不在人的里面运行，这是很独特的啊。如果你是拒绝，你是会怀疑，虽然有圣灵，圣灵也不能够做工。
但各位听众啊，我怎么知道这个方言啊，是来自圣灵啊，还是邪灵啊？
神的灵，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如果这个灵，它是可以很理智的来顺从我们，你要用灵言祷告，或者是你不用灵言祷告，那你就不用怕他。如果是那魔鬼的灵，圣经上谈到魔鬼的灵，它是让人的理智不能够被控制，人的意志它就被破坏了，它会掌控你的意志。
圣灵啊，不能控制就是邪灵啊，是不是这样啊？
对，这是一个方法啦，不是说完全是这样了， 哦，不完全了，不过这是一个分辨的方式了。你看耶稣有没有在医治那些被巫鬼附着的时候，那些人的表现，他们的意志都不清楚。像那个耶稣到过了那个过海去格拉森医治的那个病人，那个鬼在他身上他就会大喊大叫，但是当耶稣医治他完之后，他就安静地坐在耶稣的面前。所以邪灵会让我们不能够控制，神的灵却是一个，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让人心思清明的。
我就以前啊，这个另一派的教会也看过类似的情况了啊，就是他们会忽然间大叫大声啊，然后又安静下来啊。
对啊，那些那个就真的很有问题啊，哎。
啊，那他们之后会安静啊，那又是不是是搞鬼啊？大哭大声，然后会这个呕吐啊。然后他们声不停的时候那个牧师啊会问他们你们很开不开心啊？他们也是很开心的。
嗯，
这什么？
就是那种大喊大叫也会呕吐的。然后后来这牧师问他们说你们开不开心，嗯，他说他们也回答说很开心。嗯，
是啊，
问论者很深。
就像我们一般看到的，他们说那个圣灵的击倒有没有？
有。
哎呀，啊，结果一击倒就圣灵临到之后，就人就整个晕掉了，晕倒了，这就表示那个灵临到竟然让人的意志受控制了，人被控制了。那圣经上不是这样啦，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哦，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哎，
他的有的是击倒，有的是不断的狂笑，不断的笑发笑，在那里好像就是好像很喜乐，他们讲那个圣灵里的喜乐，在那里一直止不住的笑，笑到他整个人坐都坐不住，然后滑到地上去，这样子身体都没有控制力的那种，笑到那个地步，他们说那个推崇这种。
我记得他们曾经就是这个圣灵接到的问题他们曾经引用过这个所罗门的先典的时候这个阿威的
先典
所罗门先典的时候这个阿威的的灵什么充满这个殿那些祭司不能站立他们用此来证明这个圣灵基督是有圣经根据啊。
我知道，这他们引用的是这个，我知道。哎，
关键就是这个耶稣说过这个信他的人从这个屠夫会出这个咩无水江河他们会喜乐会受他们会引用这些圣经的经文
有一些圣灵临到的一些现象，有一些我们不敢说它绝对是邪灵啦。我父亲跟我们讲过几次了，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他到教会去祷告，他们在祷告室的时候有七个人，他们都跪着祷告，结果当圣灵大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跪着祷告的时候会跳，而那个跪的时候是那个地板是水泥地板，然后他们就七个人圣灵大充满就开始绕着这个房子在跳，跪着跳哦，
边祷告
边祷告边跪着跳，
就是这样跳着前进，
跳着前进，这样用跪着膝盖跪在地上的跳哦。好， 那他们说大概跳半个多小时，然后这七个人在这个房间的里面都没有相撞，眼睛都闭起来的，他们都没有相撞。然后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膝盖都没有问题，跪着这样来跳半个小时，你就知道你的膝盖会受不受得了。他们说受祷告完膝盖都没有问题，没有人怎么样。我这我父亲跟我讲过，跟我们讲过几次了，
他也在其中，
在其中。所以他说圣灵确实临到他，有一些很独特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但是至少他心思是清楚的，他知道他在绕着跳，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所以受圣灵是你心思是清明的，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认为这个圣灵会让你这种灵临到，会让你的心思不知道你现在是干什么的时候，那种灵就真的是要停止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放胆的去祷告，不要怕。
我想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结合我们前面谈到的精神病人他们的情况，你就知道一个人他能不能有清明的心思，他能不能去控制住自己，这有多重要，对不对？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在医学上就认为这个人有精神病嘛。他为什么会有精神病，这个原因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如果从属灵上来讲，一个如果你在求某个灵，那这个灵让你控制不住，那它就不是一种让人正常的一种灵。圣灵从我们圣经上的教导跟理解，它一定是让我们可以心思清明，并且它是会顺服这个祷告的人，也就是说它不会强迫这个祷告的人去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中邪的中鬼这个鬼附了的人，很明显的状态他就是一个无法自主、受控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这种状态，在圣经上的记载都是这样子。那把这鬼赶出去，他就恢复意识，他才知道自己他才能明白说自己在干嘛了，之前都不知道。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个阿 Ken， 我讲三个的一个见证给你听啦。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一心传道他讲他个人的见证啦，他的经历里面你如果听清楚了，16年前他有停止过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没有用灵言祷告。以前他有灵言祷告，他可以自己把它停住，十年之久，他可以自己停住。注意这句话。再来，那16年前他又再次感动，当然这种感动不是他自己来的，他认为是圣灵感动。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用灵言祷告。这个时候的感动不是说强迫他，而是他我愿意用灵言祷告。注意到他愿意用灵言祷告，然后他就没有再继续用灵言祷告，他又停了一段，是不是这样讲？好，那在第二次他又感觉到圣灵，然后他又再一次祷告，然后他又停了，一直到 他跟我来接触，那么我们一起查经，那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他又用方言祷告。这三次我们可以发现他都是可以自己自愿的，可以控制的，要停就停，那要祷告就祷告。哦，这是他的见证，对不对？
嗯，
好。因此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方言的祷告啊，是确实就是可以随着我们自己愿意来祷告就祷告，不愿意那就可以不要。这就是认为圣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第一个例证，我讲我个人的两个例证，以前我已经讲过，那时候我参加一个湖尾的一个家庭聚会，第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大概有十来位一起祷告，而那个家中里面的一个女主人，她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本来都站着起来祷告，可是我发现她在祷告的时候，那一个身体的移动很不正常，她很像台湾在跳八家将那一种，相腿呢就这样子搓来搓去，搓来搓去，很不自然，很不自然。虽然他也是眼睛闭着，双手也会动，可是他的双脚呢，好像是很不自然的这样搓动搓动搓动。我发现说，这一个女主人很怪啊，我去接近她，接近她以后，我再发现说她口语不止在念什么了，当然一般说我们说方言，可是我就连你就感觉到他不正常了，因此我就连里面感觉要把这个不对的脸赶出去，所以我们一般都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撒旦，叫他出去离开那个人，所以我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撒旦离开，我就用这种方式赶他。结果这一个女主人一听到我用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名来赶撒旦出去的时候，她怎么反应呢？她也奉主耶稣的名也赶也来赶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撒旦出去，同样都连续两次。这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更不对劲了，我在想说我是一个传道人呢，那我来赶你当中的撒旦，结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也来赶我这一个人这撒旦出去，那真的是就是这种情况啊，因为大家都在用方言祷告，我都是立刻叫大家，大家停，阿们，等大家都停止了祷告，停止了祷告完以后，我就让那位女主人，我把她叫其他人说，让她停止祷告，她就开始停止祷告。停止祷告的时候，我来到她面前，我发现她眼睛还是闭着，我发现她不知道。他理智上好像不清楚了，因为我问他，我说某某人，我呼他的名字，你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对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撒旦出去？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奉主耶稣的名赶你里面的那个撒旦出去，你竟然也这样的来赶我，你说为什么这样子？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追到他这句话，他说他不知道。而确实在他刚刚开始，他刚结束祷告的话，我发现他神志不清，他没有醒过来。隔了有一段时间他才醒起来，可是醒起来的时候不记得他刚才所做的，不记得哦，好，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那我就问他，我说姊妹啊，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就哭了，他说告诉我，他说在聚会之前他跟他的丈夫吵架，可能因为这样的吵架说了很多不该说的，哎，他里面有很大的怨恨，然后他就来参加聚会了，哎，然后第一次祷告了，他说他就这样子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的聚会不是一般的，你跟你的丈夫吵架怨恨等等这一些不该说的话，你都没有先悔改，所以撒旦在这个圣洁的聚会里他就侵入你，你要悔改啊，要悔改，真的不要再把这个教会聚会看作平常，哎，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聚会里面是圣灵在运行，而你是一个肮脏的污秽的，你就掺杂在这个当中，又用你认为的方言祷告啊，事实上他是有圣灵的，他也有方言祷告的，可是那个时候的方言已经变了，撒旦侵入了。撒旦为什么会侵入？就是刚才我说的，侵入以后就会让人家不知道说什么啊，也神志不清。好，这是第二个例子。好，有圣灵方言的祷告，也有撒旦侵入，因为人离开的犯罪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讲我自己，我大概在民国，但是差不多1973年，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有受圣灵，也很圣灵很充满，我认为刚得圣灵，很会说方言，很会唱灵歌。那一段在金门的时候，我就想要献身，就是当传道。我写信告诉我的父亲，我要献身当传道。我父亲写信告诉我，他说你还年轻，你还是先结婚吧，等以后你有社会经验你才去吧。那时候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不晓得怎么办，献身的意愿是很强，父亲认为我还年轻也有他的理由。那一次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求神给我指示，我要怎么办。我跟神这样讲，我神啊，如果你认为我现在不必出来当传道，如果你的意思是这个，请你让我在跪着祷告的时候向右边转一圈。转一圈不是我自己转了，是我祷告的时候你就让我继续转一圈。我就这样祷告，果然我这样一直祷告，我跪着哦，跪在地上，哎，我的身子很自然的。那当然我也有讲，我说如果你是赞成的，让我往左边转一圈，左边，右边是不赞成，左边转是赞成的。结果第一次我是转向右边的，也就是不赞成的，而且很轻松，就像一心说的， 一些说以前那个我爸爸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七个人有没有？
嗯，
他跪着，他们会跳，我就是这样子，我的双脚就开始真的跳起来啊、哦，而且很轻松，很轻松哦，不是很累哦，他都不是我自己在跳哦，他就是他自己会跳起来，然后呢就转一圈了回来了。好，那是很清楚，神不愿意哈、哦。我现在当传道，可是我又跟神讲，那神啊，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确定一下哈、哦？啊，我求你再一次，是右边的话就是不赞成，左边才就是赞成。结果第二次仍然向右边，又很轻松的这样子跳跳跳，又转回来，就一次。这跟我所想的要当传道的意愿违背嘛，对不对？
嗯。
最后我又说了第三次，神啊，如果能够的话，最后一次，请你，哦，请你，哎，来指示，让我哎能够清楚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第三次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三次向左边转，第三次不是向右边了，那这个向左边转，可是这第三次向左边转的话，它也是一样的会跳，可是我很喘，很喘啊，很累，可是它就这样向左边转，转转，那也是转了一圈。跟第一次跟第二次不但不会喘，不但不会累，而且好像是没有什么事，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三次，那我转回来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要我去了。第三次是我勉强的啦，是我勉强，那当我勉强的时候我会喘，我会累，跟第一次第二次完全不一样。经过这样子，我就知道说神不喜悦我现在是当传道。好，我讲这个我个人的经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差不多1973年，哎，72年，我刚受圣灵，我求了很久以后我才得到了圣灵。那我刚刚说得到圣灵的时候，也有见过一段对于说谎言也是一样的，这个说起来要很久了，因为很长。可是当以后我从一种对于方言祷告的一种疑惑，一直到我确定我已经得到圣灵，哦，那一段确定之后，我常常在早上的时候我都起来祷告半个小时，甚至于禁食祷告，没有地方可以祷告，我特别去找到厕所里面去祷告，因为没有地方，因为边营里面不自由，只有那个地方才有可能。我在里面祷告了半个小时，也大部分在那边唱灵歌，唱了大概有10-20分，非常高兴，非常喜乐，也非常心情非常的平静，那一段就好像蜜月一样非常好。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哦，我用那种方式跟神来求问。又有一次我来到一个信徒的一个家，那一次他刚好有事，那我想说既然没有事情我就自己祷告。我那一次的祷告没有求什么，我只感觉到我就是要祷告，那跟神亲近交通，心里没有心无旁骛，也不求什么， 就光这样祷告跟神交通，很奇妙。我不求什么，可是我发现我的双手就好像有人抓住我的双手，然后轻轻的拍拍的我的手背，双手这样拍，然后再来到我的身体，啊，再回来这样拍拍，就这样一直拍，一直这样拍，然后就又回来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像他就是好像有人带着我的手这样子在拍，这样的轻轻的拍。祷告完以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有很严重的这个鼻窦炎，这个严重的鼻窦炎影响了我的呼吸，也影响我晚上的睡眠的品质，因为我晚上呢要张开口才睡得着。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那个鼻窦炎要张嘴睡觉的，好了，我自己知道，我并没有向神求什么，可是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一直到现在，1972到73年，现在是2016年，经过几年了，28到40年，将近40年。我那个病到现在为止，我晚上可以不因为这样的鼻窦的问题，40年好了，我也没有求他医治啊，哎，我只是想说我跟神连交，我要亲近神，我就这样单纯的来祷告，神就意外的施恩，把我那一个老的毛病把它拿走。因为这件事情，我永远记得神这么这样的恩典。有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生病的时候，或在我灰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神格外的恩典。那么我呢，有这么深厚的这种灵言祷告的体验，我还会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老教会当初发生的为了真理的事情、教义的事情，以及发现那个老教会的很多的领导人，他们所说的跟所做的不一致，有很多我认为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发现很黑暗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我被停止传道的工作、牧师的工作，一直到我被赶出去的除名了以后，我就对他们的这个圣灵，我说的是方言祷告，我就开始有疑问。我发现他们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我就又直接发现，那没有圣灵果子，而那个是方言吗？是圣灵吗？因为有怀疑，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不像他说停了10年，我也没有用方言祷告，我就自动停了。但是一直到我家里面出现了，我的妻子要跟我离婚，我的三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呢生了大病，这个病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是胰脏炎，就是胰脏癌，那个胰脏炎，医生叫我的孩子住在那边，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喝什么，住在医院里面大约差不多一个礼拜，孩子不能吃不能喝，只有光注那个点滴。我现在讲你听得到吗？喂，
听得懂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结果我的孩子很瘦，身体很虚弱，我就去问那个医生， 哦，医生到底这个胰脏炎这个胰脏癌有没有药，我不然老大都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他说对不起，这个病没有药。哎，然后说既然没有药，那我还是要回来啊。如果要住点滴，你就告诉我，教我，我自己来给我的孩子来打点滴。哎，他说好吧，你回去。不过，如果他继续，有需要的话，他还是要打那个所谓的蛋白质的那一类的药物进去，不然他会死掉。啊、哦。因为只光那个打那个盐水针嘛，这样不行。我回来了两天，我就跟他打针，他也是不能自己吃喝，很虚弱。我说好，那我就给他打那一个蛋白质的那个药物。结果我一打下去的话，他马上反应，马上呕吐，马上身体这样子晃，这样子一直震，受不了，所以我都停了。不敢用打那个蛋白质，可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不能够打，他也不能够吃，那没多久他就死了，我的孩子就死掉了，我的孩子就死掉了。哎，这个孩子是最乖的，是最聪明的，而今天这个孩子竟然是这样，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跟我的太太，我就跟他讲了。我们来祷告了。我们那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说在公开一起用方言或是连连祷告的，那个时候又恢复了。我们两个人都用方言祷告，我们两个人。等我们两个人都用方言祷告完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妻子讲：“你去煮个粥，米粥，给我的孩子吃。”哎，我的妻子也真的去煮个粥给我这个孩子吃。我的孩子吃了一碗以后，不但没事，还想再吃第二次，第二碗，第二碗吃了也是没有事。我说那既然没有事，那我们就继续，以后就吃，就这样子让他吃。三天之后，他恢复了健康。恢复了健康之后，我就带他回去复检。医院里面的人看到我的孩子回去是走回去的，可是当初是抬出来的，那就问我说：“这个孩子是你那一个时候从边院里面把他抬出来的那个孩子吗？”我说：“是。”他现在回来了，你给他检查看看，他有没有胰脏癌、胰脏炎。医生在给他检查，他说没有了，他里面没有了，也就是他好了。我这样的一种经历是要告诉你，也告诉我自己，方言祷告确实是神的圣灵，我们两位同心合意的为我孩子来祷告，只有祷告，祷告的不过是几分钟，我的孩子就好了，就好了哦。医生说没有药，不能够医治。我们两个人祷告几分钟，我的孩子就医治了。不要小看方言祷告的力量，这是我从我孩子深深的体会这一点。所以我讲这么多，你要让你做一个参考。方言祷告就是圣灵的祷告能力，以及方言祷告圣灵祷告的圣洁，它有圣洁，它恨恶邪灵啊。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悔改，他不谨慎，邪灵也会侵入。我讲这些就是让你能够好好的做个参考了。你听得懂吗？OK，
全懂啊，全懂。
好，听得懂，好，
全懂。
那那我就讲到这里就好啊。
你对祷告上有没有其他问题呢？好，我们也快四点了哈。
好了，
我们今天下午交通到这里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一起来祷告，好。